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人们如此渴求性快乐。一件商品只要暗示能让使用者更性感，得到更多性，就会畅销。即使有艾滋病或性病的风险，反而让人更兴奋，好像提高了游戏的赌注。人对快乐的渴望越来越强，获得的快乐却越来越短，甚至用最不快乐的方式享受快乐。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是为了性的缘故必须限制性，文本帕特森。我的一个朋友去南加州大学，他在哲学大楼的厕所墙上看到一处涂鸦，写着我性交故我在。今天谈论性的美好是很危险的，因为人们已经把性给夸大了。从来没有一个世代的人像现代人一样把性当作偶像来崇拜到一个程度，甚至盲目相信它有丰盛的应许。从来没有一个世代像今天，人们带着如此坚强的渴望来寻求性欢愉。从来没有一个世代的商品像今天的商品一样，只要暗示能让使用者更性感，得到更多性，就会畅销。如果有广告提到艾滋病或性病的风险，它不但不会减少人们的性欲，反而让人变得更大胆，更兴奋，好像只是让获得乐趣的赌注提高而已。世人的确过分高举了性，然而许多基督徒在言论中表露出对性的忽视甚至鄙视，与世人对性的高举同样都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快乐是上帝的设计，而上帝是魔鬼的敌人，所以魔鬼其实讨厌快乐，他恨恶创造快乐的上帝。路易斯在《魔鬼家书》里提到，上帝真的希望人们快乐，甚至他严厉的属灵管教也是如此。这些管教实在是狡猾的计谋，为的是让人更快乐。他其实是个快乐主义者，那些禁食、守望、棍打、十字架都只是表面的，或像海边的泡沫，在他的大海中有无穷无尽的快乐，他也不隐藏这点。在他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他非常奢侈，竟然让这个世界充满了快乐。千万不要忘记，当我们和健康、正常、令人满足的快乐打交道时，某种意义上就是自投罗网，陷入上帝的地盘。虽然我们透过快乐虏获了许多灵魂，但快乐始终是他发明的，不是我们。我们做尽各样研究，却还是无法仿造出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鼓励人类以他所禁止的时间、方式、程度来享受快乐。因此，我们总是尽力让人类无法以自然的方式享受快乐，要让他们以最不自然、最不会联想到创造者也最不快乐的方式来享受快乐，让人类对快乐的渴望愈来愈强烈，却同时让他们所获取的快乐愈来愈短暂。这就是我们的手法。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正在遭遇的，对快乐的渴望越来越强烈，所获得的快乐却越来越短暂。切斯特顿说，与基督信仰中所蕴藏广阔无垠的快乐相比，世上的快乐只是一张小小的广告单而已。性欢愉所蕴藏的奥秘就是，性是美好的， 因为性的创造者上帝是美好的。当我们心怀感恩地领受这份礼物，又照着他所设计的方式来享用时，就是在荣耀上帝。伊丽莎白·艾略特说过，婚姻是个器皿，用来保存爱。我原先认为应该是爱保存了婚姻，后来才明白他的意思是，人们在婚姻中向彼此所立的盟约，让人类脆弱的爱能够得到安全的栖身之所。这表示我的妻子不会因为对我的爱减少了就离开我，当我不再容光焕发英俊潇洒的时候，她也不会离开我。赫伯特在注释雅各时说，圣经是一本有关婚姻的书，在自然情况下，婚姻是性欢愉的唯一场所，所以这本书一定会提及性及其意义。圣经一开始就在创世纪里告诉我们关于婚姻的事，后来耶稣也提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圣经的结局也有一个婚姻，羔羊的婚宴。圣经的核心主题与婚姻的比喻连在一起，何西阿与淫乱的妻子之间的婚姻被用来形容上帝与他百姓的关系。当这段婚姻修复，人不再称为被撇弃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人称为我所喜悦的。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上帝也要照样喜悦你。在福音书中，耶稣就像是一个新郎，在讲解夫妻之间应尽的责任以及两人如何成为一体之后，保罗说，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婚姻成为一个象征，性是罪恶带来最严重破坏的地方。当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被破坏，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婚姻成了战场，神任凭人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藏在厚厚的圣经里，在律法书和先知书中间，有一卷小小的书，名叫雅歌。这卷书没有仪式，没有诫命，没有圣诗、神谕、意象，单纯只有情歌。雅歌，歌中之歌，意思就是歌中之最。整个旧约主要关注的是盟约，因此旧约中谈到性的时候，主要是在讲传宗接代的事。在雅歌提到性的乐趣，除了生儿育女之外，性也是为了快乐、合一和庆祝而存在的。被救赎后的性是很美的画面，是毫无羞耻的性爱。当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既然不感到羞耻，那他们感受到的是什么呢？问题的答案就在雅歌里。当性爱没有受到罪恶污染的时候，它就像雅歌所呈现的那样。在一开头，雅歌就写道，愿他用口的热吻与我亲嘴，因为你的热爱比酒更美。他的意思是，请把我吻得喘不过气来，你的热爱指的是你的爱抚，比酒还让我兴奋、满足、陶醉，这足以让现在的流行情歌被打脸了。我给雅歌二章三到七节的经文起了一个标题，狂欢与限制。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苹果树、果子在古代都有性爱的象征，坐在他的荫下是指与他亲密。后面提到增补体力的葡萄干，当时的人认为葡萄干有催情的功效。因我思爱成病，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这个不需要解释了。然后是这段，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今天 我们如果要别人发誓，会希望他们用手按着圣经或宪法，但这里却说，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祝福你们。羚羊和母鹿是更进一步的象征，邀请他的爱人靠近他起伏的曲线。雅各多处以小鹿来比喻女子的胸部，在这里他指着令人兴奋的事来发出限制令，他的意思是，为了性的缘故，我们必须限制性，只有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才能享受。不要惊动，不要叫醒，他一共说了两次。我喜欢在学生中服侍，上个月有个学生找我，他谈恋爱了。他说，本，我一看到他就无法呼吸。这是符合圣经的，这就是圣经中的性，热切的欲望和情感。雅各这卷书中只有一个警告，因为性很美好，所以要保存在对的地方。我想我们现代人的性生活就像是亚利桑那州有马市的科罗拉多河，又宽又浅，又浊又臭。去看看大峡谷那边的科罗拉多河吧，它两旁有峡谷的限制，坚固的限制，所以那边的河流非常强劲壮观。上帝就是这样设计我们的性生活的。一提到上帝的荣耀，我们就会让人去看高山和大海。想看看上帝的荣耀吗？请转头看坐在你身边的人就可以了。上帝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虽然罪恶使我们偏离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神让我们以管家的身份来管理身体。何为管家？就是被托付来管理别人的财产，要为着主人的最大利益来管理。我们所管理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性生活和婚姻。管家最终必须交还上帝所托付他的，并要使受托物交还时的状态优于原先的状态。我全心的相信，有一天我必须把我的妻子交还给上帝。他会审问我说，本，他有比我交给你的时候更好吗？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我们如何管理自己的身体和性生活。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都有一个职责，就是要荣耀神。我们这一生中没有一件事可以只为自己做，甚至包含我们的婚姻和性生活。这些事不只是为了夫妻或孩子存在的，更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他把这一切托付给我们管理。人类的身体是上帝之子住在人当中的适合的载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肉体于是成了一个适当的载体，能用来与上帝互动，也能让夫妻之间有亲密的交流。因为做牧师，我有机会见到许多特别的事。我在纽泽西牧养的教会里有位女士，我暂且称她为陶乐西，结婚50年，最后的10年里他的先生卡尔得了癌症。他是一位受过训练的护士，所以一路上都照顾着他，陪他走过漫长的化疗以及一个又一个疗程。当他去世时，他的身体已经衰老成一个壳。他仍然深爱着他。有一天我接到陶乐西的电话，他请我去一趟，他说卡尔死了。我走进他家的客厅，遗体就躺在客厅中间的床上，屋子里只有我们仨。遗体面无血色，陶乐西在病床的一边，我在另一边。我们谈了谈有关丧礼的事，接着他请我读经并祷告。我看着他，我读经的时候，他的手在按摩丈夫的脚，轻拍他的大腿，并把他的头发梳理整齐。正因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照顾他的身体，一直到他去世。 这就是认真看待上帝所设立的婚姻与性。他的儿子借由道成肉身，使身体成为圣洁。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们受造要来与别人一起生活，无论是在圣洁的婚姻中，或是在上帝的百姓的群体当中。人类的第一首情诗中写道，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喜欢告诉教会的新人，对方也是你厌倦中的厌倦，喜悦中的喜悦，愤怒中的愤怒。我们会成为对方在我们心中的样子，对方也会成为我们在他们心中的样子。上帝使我们成为有性功能的受造物，男女的差异使我们兴奋，也使我们挫折。关于成为一体，我们有很多是要向彼此学习的。我和妻子会在婚前辅导中告诉年轻人，记得要带点幽默感去度蜜月，因为两人对性生活都还很生疏，常会弄得一团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不过好消息是，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来一起解决这个问题，终其一生和神配合，给你的另一半把爱做好，可以是成圣的一种操练，因为这是一种学习与关怀的方式，也是在学习彼此顺服。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要为如何管理自己的身体和性生活向神交账。亚当是在睡眠之中才得到一切礼物之中最美好的一个，夏娃，这全然是恩典。亚当入睡后失去了一些东西，却得到更好的。性当中的亲密与快乐是从舍己埋葬老我，穿上新人而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试婚是一种悲剧，因为生命的质量并不在于你有多棒的经历，而是在于你实践了多深的承诺。舍己才能找到自己。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在婚姻中，我们得以亲身见证这个真理。霍华德写道，在上帝设计的爱情之中，没有人能分得清楚究竟谁是付出者，谁是接受者。真正相爱的人都知道，付出和接受是一个华丽又热闹的悖论。在这个悖论当中，付出成为接受，接受成为付出，除非有一方开始斤斤计较。我是在1970年的夏令营中遇见妻子洛瑞塔的，九个月后我们结婚了。相遇两个月后，我从洛杉矶搭夜班飞机去找她，突然出现在她的宿舍前。当时她大二，我比她大9岁，我向她求婚，她感到很讶异。那天我被骂得可惨了，她认真考虑了一个月然后答应了。这下换我开始考虑了，我很害怕，这真糟糕。当时我想，如果结婚的话就会受到很多限制，还是别结婚好了，那太可怕了。如果我对他说 yes， 如果我说了这个独一无二的 yes， 那我就得对好几百万的女生说 no。 并不是说我能找到几百万个女生，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让我觉得路会变得很窄。不幸的是，我把我的想法委婉地写在信上寄给了他，我猜他早就原谅我了。我后来才发现，婚姻之所以狭隘，是因为它是一条隧道，在它的另一端有一个广阔的宇宙等待你探索，那就是你的配偶。几年后我们全家去旅行，路上我们停在一间麦当劳休息，三个儿子在一旁跑来跑去，妻子去厕所了，所以由我来照顾两岁大的小女儿。我牵着女儿站在洗手间前面，这时一位美女从洗手间走出来，她美极了，穿着年轻女性在沙漠气候里通常会穿的。她看着我亲切地微笑着， 我的疲倦立刻消失了，并回给他一个微笑。我得意洋洋地想，虽然我比他大许多岁，但我一定还是很迷人的，这个美女还注意到我呢。她一边向我走来，一边微笑。这时我看到了她所看到的，我一扭头，看到镜子里的我和女儿。镜子里的并不是健美叔男本，而是玛丽的老爸，一个有点笨手笨脚的中年男子，正牵着他的宝贝女儿。这才是那个美女看到的。我感到很尴尬，还有一点失望。蠢蛋，你才没有你自己想的那么帅呢。当我继续看着镜子时，我决定喜欢眼前的自己，而不是我原先以为的那个自己。我喜欢当玛丽的老爸，非常喜欢，也喜欢当儿子们的老爸。我喜欢当洛瑞塔的丈夫，当爸爸和丈夫比当个帅哥更好。我原本的垂头丧气变成了扬眉吐气。上帝很会把握机会教育，就在一瞬间，他把我原先的情欲和骄傲变成了一个幸福的领悟。我真正的荣耀和幸福不是我原先想的那样。他使用那个美女的微笑把我的污秽脱去，然后用恩典遮盖我。49年前，一个年轻的女孩放下了她所知道的一切，搬到加州来，和我这个又猪头又胆小又孤单的男人住在一起。我非常感恩，因着她的缘故，我越来越明白福音了。她是上帝创造的，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愿她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药馨香，你的蜜如土，倒出来的香膏。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中统女都爱你，所以中统女都爱你，所以中统女都爱你，所以中统女都爱你。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
生死称赞。